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再一次来到我们新约概论，我们来上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堂，就是启示录。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启示是那样的奇妙，不仅仅你借着圣经啊，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以及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救恩，你更是借着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天天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语，也更加明白你在这个世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主，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求圣灵来向我们开启，特别是这一本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很多看到的意象的象征的这些的内容，哦，主，你自己亲自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不仅仅啊没有因为深奥难懂而却步，我们却是在里面咀嚼主你自己的话语啊，来珍惜那主的话语的甘甜，好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前面的奔跑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啊在我们上启示录之前，我们上节课曾经啊，就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以及犹大书，我们有谈过。那就好像我上节课所讲的，我们好像是一个焰火的晚会。今天的启示录就好像是那个 finale， 是所有的焰火会这样冲到天空上呢，同时这样绽放哈，让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高潮性的一个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我不愿意把它叫做圣经的结束哈，因为我相信神啊，他在整个我们向我们启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得着的是那样子的丰富哈，所以。如果说我们再一次来看启示录的话，我们今天特别是在他对于众教会所要讲的话，那个他所要讲的话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教会，更是针对整个历史的里面所有神的教会的各个阶段，他所要讲的话对于我们今天是仍然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其实当我越看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我们仔细的去阅读的话真的是给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祝福哈。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以及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哈。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对于约翰的背景做了一些的介绍，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整个的写作的时间仍然是和我们看到写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相似哈。那么有人是说这个实际上是约翰在这个年老哈的时候他所写的，那那个时候呢他所认识的很多跟他一起在主的福音事工上面所服侍的那些的使徒，像保罗啊，像彼得，他们都已经为主殉道哈。那他是仍然在这个就是受主的托付哈为了神的教会仍然在奔跑。那在解经家对于整个写作的背景当中呢，他们对于整个写作的地点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见解。有些人他们觉得是说呢，这个实际上是约翰他在被罗马皇帝Domitian 然后他迫害过以后呢，就流放到拔摩海岛然后呢在拔摩海岛上见到异象以后马上就写下来了。有些人是说这个地点是在拔摩海岛，那也有些人呢是觉得说他实际上把这些的异象记录下来过以后，后来等到流放结束他回到以弗所教会， 然后就把他所见到的这些意象加以总结，然后最后定稿。所以呢，地点呢是在以弗所教会。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借着他在流放在被迫害的过程当中，给他所赐下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哈，却是不仅仅是对他在整个的这个受逼迫的过程当中，给他有一个充满的盼望，更重要的是借着他作为管道，把神的启示带给神的众教会，不仅是当时的教会，也是我们这个几千年来我们所有的神的教会，甚至是我们将来的啊，在主再来之前一直到主再来，那样的启示是永远的那样的珍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象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实际上呢我附了一张地图，是在第四页。那么按照这个启示录他自己所讲的呢，他的这个书信呢是写给这个当时的在小亚细亚的这个七个教会哈。那这七个教会呢实际上如果是从这个顺序来看，你可以看到他好像是以以弗所开始，以老底家结束，好像是有一个这个顺时针的排列，顺时针的排列，从以弗所，然后就到士美拿，然后叫做到了别加摩，然后是推亚推拉，然后有萨迪、菲拉铁菲，最后是老底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顺时针的排布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他所写给的这个会众不仅仅是当时的七个教会，就好像我们在圣经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不管是保罗的书信也好还是我们前面所讲到那些普通的书信也好，他当时的受众是那些的教会，但是却使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写下来，为所有神的教会是一个跨时代跨地域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仍然知道说，他就是对我们神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讲的。那我不知道说你们在这个之前有没有多少人曾经读完过启示录的，请举手。有多少人 ？OK， 好。那么在读启示录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我们接下来所要讲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象，各种各样的表征，然后呢也包括了就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神对这七个教会的他的教导和教训哈。那么这些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来看呢？我们先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么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做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英文怎么说呢？英文是说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然后我们再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那么我们在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神他借着这个启示录向我们所讲的，绝对不只是为了造福当时的七个教会。如果说你把整个的启示录放在圣经的框架里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在曾经在新约概论之前那个开场白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说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讲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那我们有旧约，我们有新约，那旧约实际上是对于耶稣基督是有一个预表，他将要再来，然后到了新约，很明显就开始记录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如何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以及他的救恩要怎么样来传到全地。哈，那么假如说你可以想象说，假如说没有这本启示录的话，我们现在的圣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像是一个有头无尾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不对？啊，虽然是一封封的书信是那样子的宝贵，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今天停到犹大书，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像这故事还没有完，有一点点像你读《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对不对？然后说保罗在罗马传道没有人禁止，哎，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当然，好事在于说，因为《使徒行传》又是圣灵行传，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但是如果说你从启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好像觉得说好像这个地方没有停住，对不对？他没有讲到，他讲过了过去，他讲到了现在，但是呢对于未来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代，对不对？那如果你再把启示录放回到整本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神这个圣灵借着约翰所写这卷书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首先我们来看哈，这本书一共是404节，整本书有404节，其中呢有多少节引用旧约的圣经呢？一共有278节，404节里面有278节它来引用旧约的圣经。然后呢所引用的经文呢实际上是分别来自旧约这个39卷书里面的25卷，所引用的地方呢超过500处。啊，好像这个每一卷的旧约都和启示录有关系，所以它很明显的它是把整本的圣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对不对？那更不用讲新约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说是这个他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会活在耶稣的时代，对不对？所以就更不用讲新约，他把旧约和启示录有这么好的一个联系。然后在这些的书卷当中呢，如果我们就单单的来看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整本旧约的第一卷书，对不对？那好像就是这个开头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创世纪和启示录实际上是很好的遥相呼应的。第一，创世纪呢，它是整本圣经的开始，它是记录一切事物的起头。然后呢，启示录呢，它是整本圣经的结尾，它记载的呢，是一切事物的结局、起头和结局。然后呢，如果你再仔细看创世纪的前三章，它记载的是什么？是天地和生命的被造，对不对？神 先是创造万物，然后造亚当夏娃。然后启示录呢，它最后三章所记述的呢，是这个旧的天地和旧的生命的结局，然后一切都被更新了。启示录就是创世纪呢，它所记载的是人如何因为犯罪堕落，然后呢就失去了那个伊甸的乐园以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结果被神逐出伊甸园，然后派天使去把守通道，然后不能够让人享受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而启示录呢，它恰恰是记载什么呢？是得胜的人可以得享神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以及这个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最终呢都可以有份来享受生命河和生命树。生命河正好是教会的名字哈，那生命树正好是我们在 Fremont 我们教会的这个分堂哈。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也是一个多么完整的结局。然后启示录这个生命，对不起，我创世纪它是讲到人要如何在一起建造城和巴别塔，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比神更加伟大，只要他们团结起来，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神就打乱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在各地。那么这是创世纪所记载的，启示录确实记载着这个那个他们那个城，就是特别是巴比伦城它整个的灭亡，而有一个新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个象征于人的狂妄堕落的巴比伦城灭亡了，而象征着神的救恩和新天地的新耶路撒冷城被建立起来。所以看到这样的对比，那么创世纪同样它记载的这个撒旦他如何引诱人来犯罪，然后呢让人可以因着罪，然后呢罪的工价就是死。而启示录呢却是记载着说，那个引诱人犯罪的撒旦以及所有的罪恶和死亡都被扔在了新耶路撒冷城外的火湖里。创世纪它记录的是首先的亚当他的婚姻，对不对？神造了夏娃，然后把亚当和夏娃配在一起。然后启示录却是记载着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婚礼，他的心腹就是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平行的或者是鲜明的对比哈。然后呢创世纪它来记载着神如何用洪水来除灭一切有气息的所有的这个人因着他们的罪恶，然后神就用洪水来除灭他们，只保留挪亚然后和挪亚的一家。然后启示录却是记载着神怎么样要用火来审判那所有一切的罪恶和死亡。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整个的这个过程来说，我们光光只是来对比一下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个是一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另外一个呢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他们之间就有那么多的联系。我们不由得就想到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说，这个 耶稣说，他说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OK， 我们翻到创世纪，我们来看这卷，这个地方。OK， 在第一章第八节哈，主神说，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这句话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整本的启示录，它把整个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后面的新天新地，哈，就是看，真的是让人看到说，它是那个自有拥有的，啊，昔在、今在的。以后永在的全能主，所以这个意象哈，本身来说，更加不仅仅是针对说他在向约翰所显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他把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借着启示录，借着整本的圣经向我们来启示，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不仅仅是那位创造的主，他能在哥罗西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整个就是说耶稣他是作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参与创造，然后在人的堕落过以后，耶稣又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成救恩，然后不仅如此，他还要再来审判世界，然后所有我们属神的子女会跟耶稣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啊，与他在一起的快乐。那好，那我们刚才是讲到一点，就是说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些启示录。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看启示录里面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什么样的困扰呢？因为它有很多的是用象征的手法、比喻的手法来写出来的。甚至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哈，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人呢，他们试图在解释的时候呢，就用不同的态度来解释这样的圣经哈。那么就是说，换句话来说，他们觉得说，这个来看这些的是从字面上来看呢，还是从这个什么其他的角度来看呢？我这里呢有一个表格在讲义里面。这个讲义里面呢，这个表格呢，实际上呢，就是来讲到说，我们在曾经在历史上那些圣经的学者，或者是一些的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想要来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们所采取的不同的心态。啊，有一种的这个我们叫做过去派。啊，过去派呢，它实际上呢，它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哎，启示录啊所记的大部分的东西啊都已经发生过了，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已经都应验在教会最早的时刻了。换句话来说，他是针对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所写的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来看这些的东西的除了这个最后几章所讲到什么千年国度啊、新天新地的出现啊，那么有可能将来会发生，但是呢，绝大多数是指着过去和当时的事所写的，因此这是他们的解释，就叫做这个过去派，或者叫做历史啊、就叫做过去派哈。那么还有第二种呢，是叫做理想派。那么理想派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其实啊，这个启示录呢，它你看它的描写的这个方式呢，是用一些预言的方式啊，用一些比喻的描写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整个历史当中很多重要的原则，记住啊，是原则，不是史实，不是历史，是原则。他把这些原则呢，哎，描写出来了。那么它当中呢，很多的东西看上去像预言一样。但实际上呢，他只是就是说，哎呀，你看他就是在讲公义啊、真理啊，他必定会得胜。然后神的子民呢， 啊，这个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种的原则，比如说，哎呀，最后公义和真理会得胜。因此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时期的基督徒，我们看到的这个启示录过以后呢，虽然我们是在这个逼迫的当中，虽然是、我们是在痛苦失望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激励和安慰啊，因为好像就是这个正义最后能够战胜邪恶。因此的话呢，对于这个整个书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不能够按照字句呢来实际上来解读，就把它按照一种的灵异也好，象征也好，或者是一种的理想也好来看。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这是一种的解释方式，我们把它叫做理想派或者理论派。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两种它的局限在哪里。第三种呢是叫做这个历史派哈，它所谓的历史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启示录啊，它所记载的呢是整个世界或者教会的历史啊。那么从使徒行传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呢，这个呢是先有逐步的应验，一直到完全的应验哈。那么但是呢，它的缺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他讲到是说啊，这个是记载这个历史，因此的话呢，他就开始用比较牵强的方式呢来解释，就是说啊，这个哪些的事情啊，比如说像罗马帝国的灭亡啊，回教的兴起啊，或者教会政治的这个宗教的改革啊，这些哎都就是有一些的应验哈。那么在这样的讲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过多的想要去用历史来满足这个对这个预言的这个解释，因此的话呢有很多很牵强的地方，所以呢它有比起前面两个呢它有进步，但是仍然有不足。那么最后一种的解释的方式呢我们把它叫做未来派哈。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整本当这个约翰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是都是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是和约翰那个时候的时期的事情呢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在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甚至包括末日的审判，但是呢在这个解释很多的这个当中呢，他并没有很牵强的去解释说哦，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那么仍然是他是指着这个有很多是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的话呢，本身来说呢，就是并没有那样子的一种的牵强在里面。所以的话呢，他的这种的角度呢，就是非常的好啊。真正的这个我们今天要来看呢，就是说未来派里面，他对于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呢，他把它就是和我们看到对七个教会所要讲的话呢，把它联系在一起。因此的话呢，实际上当你真正再来看的时候呢，你发现不仅仅是说对当时这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所提及，更重要的是它是预言了并且应验了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的七个阶段。好那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圣经学者里面有讲到所谓的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和前千禧年派哈。那么这些本身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看的话呢，你在这个阶段你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我们并不会详细的来解释哈。那原因在于什么？我相信是说因为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实在是特别的丰富，光靠我们一堂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讲完的。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实际上是神这个借着约翰在这个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开始哈，那么对于这个教会所要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来看，然后来看它是怎么样的来解释哈。那我们下面就花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个本身对于教会的这个 讯息。那么实际上如果你看我的讲义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整个对于启示录的全本书它的结构啊，那以及把它归结出来的四个意象哈。第一个意象就是这个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啊，然后第二个意象是在宇宙当中的基督。那教会当中的基督它是以一个永活者的这个形象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意象当中的宇宙中的耶稣呢，它是一个救赎者的，是从第四章开始哈。然后呢第三个意象呢是征服中的耶稣哈，它是以战士的形象。那最后一个高峰就是高峰中的耶稣这个基督，它是以羔羊的形象。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实际上把它放在前面和最后面两个部分，中间的特别是有关于那些的关于七印七号七碗这些的意象和插曲的话呢，我相信如果说你去专门来听整个的启示录的这个课程的话呢，会给你更加详细的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重点放在启示录的前和最后啊这两个部分。那前面的话呢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啊对众教会所讲的话，然后呢的最后的话呢是整个的启示录的最后三章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教会所这个七个教会哈啊，我这里有张图表，这个图表上面呢的确呢是把这七个教会都列出来，并且呢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所代表的历史上的时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哈。那我们先看以弗所教会哈，那以弗所的话呢，它的字义的意思是可爱慕啊，可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实际上也从这个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啊，对于以弗所这个教会啊，在背景介绍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介绍哈。当然那个保罗的时候，到了后来约翰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因此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哈啊，那么神所来赞许他的地方是他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试验这个假使徒，恨恶尼格拉党，并且呢忍受患难。那对他的责备是他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哈。那么在这是对一开始的这个使徒教会的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写照，因为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哈，那么他来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哈，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因为传讲福音就遭受当地的这些人的这个逼迫哈，所以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他特别提到说要恨恶尼格拉党这样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的教会是属于热心爱主并且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起初的爱心哈，那么特别要讲一下这个爱心本身来说是对神的爱心哈。首先来讲说这是对神的爱心，我们曾经以前在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哈有一些怎么样去向慕道友传福音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啊起了在同工当中起了一些的争执哈。所以呢就有一个同工他就是发这个电子邮件就跟别的同工讲说，嘿这个我们好像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对那些慕道的朋友没有那个爱心啊。但是后来你如果去查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起初的爱心是对神的爱心 OK。 好，那么在以弗所这个阶段的话呢，就是代表当时的使徒教会的阶段。那么它时间呢是从公元三十年到公元一百年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就是约翰他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段。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那士美拿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末药，就是芳香的末药，这样子一种香料的啊，这样的意思哈。那么实际上呢，你如果看对于这个士美拿这个神，他的就耶稣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相反他是赞许，他是说他是忍受贫穷患难并且为主所受苦的人哈。他这里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哈，那他就是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死忠心，我就赐那生命的冠冕哈。那么在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士美拿教会呢就是传说有就是基督徒为主来殉道哈。那么甚至是有这个基督徒因为这个罗马皇帝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其中有人甚至是被装在那个铜的那个炉子里面，慢慢的就是这样的烤死掉啊。所以就是有直接有这种殉道的例子在里面。所以在士美拿的教会里面，神为他们所发的这个评论就是他们是有很多的赞许，是赞许他们忍受贫穷患难为主受苦，并且呢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劝导，就是要他们勿要自死忠心啊。然后最后的应许就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个本身来说，它就应验了在从公元一世纪一直到这个公元这个三世纪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罗马政府积极逼迫基督徒的情况。那么这种的逼迫不仅仅出现在这个小亚细亚，更是遍布在整个的地方，甚至包括像在北非亚历山大这些的地方。那么在各个地方所逼迫的情况也都随着一届一届的罗马皇帝都很不一样，甚至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罗马皇帝奖励这些逼迫的人，说你如果举报基督徒，然后呢因此到基督徒的财产就可以分给你，因为你比如举报他，那他被抓他被杀，那他的财产呢就是你的了。所以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很多的人他们非常热衷于来迫害基督徒，倒不是别的，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在里面。而罗马皇帝当时他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呢？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说，罗马皇帝当时也像其他的这个过去的情况一样，他们是希望他们的国民把他们来当作神来拜，因此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到处去建他们的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纪念的庙，或者是铸他们那个有罗马皇帝的那个像的那个硬币在那里啊，他们鼓动他们的国民来敬拜他们。因此的话，他们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说哦，你们不拜罗马的皇帝，却去拜一个犹太人耶稣。所以的话呢，这种的逼迫呢，也实际上是和他们的政权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你再看的话呢，到了这个康斯坦丁的话呢，他开始信主了以后，然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整个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政治呢，就开始和基督教就开始有整个的连接。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来讲那个他信主的过程哈。传说他就是在征战的时候呢，他好像看到有一个十字架在那里，所以他后来这个打仗打胜了过以后，他就说我要信耶稣了。 OK， 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这个教会。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通婚，就是结婚通婚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象征着在当时的话呢，开始这个整个的这个因着罗马皇帝信教 宗教自由过以后啊，最后而不是在这个康斯坦丁的时候，而是在后来的几任皇帝以后才开始成为罗马的国教。那么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啊，与政治有很多的勾结啊。那么这勾结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教的势力开始增加了哈。我们知道说在当时有很多的教会，那么这些的教会里面呢，都有教会的领袖啊，好像长老，那又叫做主教。但是呢，后来有关于他说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当他们开始有这个宗教自由的时候啊，那他们就开始要争了，说哎，到底哪一个主教有这样子的最高的权力啊？那罗马的这个主教就马上就自己就跳出来了，他说我们啊是有最高的权力的。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个耶稣已经应许说，哎，这个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呢，彼得呢，他后来就到了罗马，就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换句话来，就是这种这个地下主教一样的哈，因为那时候还逼迫嘛。好，然后不仅如此，彼得也是在罗马殉道的。因此比起别的教会来说，当然我们是母堂，你们是分堂哈，啊，我们的这个权力最大。所以的话呢，就开始有这种权力的斗争哈，然后影响整个的这个教会哈。而且不仅如此哈，在当时如果你看现在很多天主教他们的整个的传下来的传统，就有当时和异教所勾结的一些的情况。啊，举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当初罗马皇帝一信教，然后呢，很多的人一看，哇，这个当基督徒现在不仅不受逼迫，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很拉风的事情，对不对？然而因为罗马皇帝都信教了，但是你要信教的话呢，你就可以怎么样高升，对不对？别加摸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高升啊，因此的话呢，那我也信教，所以呢，很多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马上就涌进教会。那他涌进教会过以后呢，首先就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什么各样人等，他不是像以前那个逼迫时候真正信主的那些人，他是真正为了信仰。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所有的人都进了教会。那进了教会过以后，首先就把异教的风俗带到教会里面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有个玛利亚怀抱婴儿的这个形象，在那个天主教会里面很常见哈。那么历史学家就考证是说，实际上这个是从当时埃及有一个女神，她的女神庙里面的这个女神的形象就是她抱一个婴儿。因此的话呢，哦，马上就是把它借鉴上来说，哦，这是玛利亚抱着这个婴儿，就是耶稣。OK， 还有呢，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很多的天主教，他们就是那个里面神神秘秘的，里面暗暗的，然后就点很多的蜡烛，对不对？啊，然后你就是去点那些蜡烛，对不对？那这个本身来说，经过考证也是从以前他们那些异教的那个庙宇里面哈，他们的那种就是很暗，然后点蜡烛的那样子的一种的风俗遗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这种杂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啊，甚至包括说啊这个祷告，对不对？那你可以像天主教里面他就讲说，哎，我们可以除了向神祷告以外，还可以向圣母玛利亚祷告。不仅向圣母玛利亚祷告，你还可以向那个十二使徒来祷告，就十二个门徒来祷告。好，这十二个门徒呢，都是每个门徒呢都有分管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甚至于说，哦，这个门徒他是分管这个农业的，所以呢，你向这个门徒祷告哈，哎，你种庄稼一定能丰收。然后呢，那个门徒呢，他是负责这个像我们中国人的观音一样，他是负责生育的。所以你生不出孩子来呢，你向那个门徒来祷告呢，哎，你就有孩子啊。像这种所有的异端邪说呢，就开始进入到教会，并且呢，逐渐成为教会的一个传统。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但是他们历世历代却是这样来实行。原因在于什么？就是他们的一种传统啊。甚至呢，有一种很让人这个搞笑的这个一个风俗，这个风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收集耶稣基督这个他当时这个所居住的这个什么城市啊，所走过的路啊，所钉的十字架啊，所这些都这些遗迹， 都要去到处去挖掘，说啊，这个就是当初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碎片，啊，甚至说，哎，这个就是那个当初包裹耶稣的那个尸布哈，或者是说，哎，这个就是当初耶稣哈，他背着十字架那个走过的那个楼梯哈，那个街上的那个楼梯，好，全部把它收集出来，然后往罗马来运。啊，收集这些，然后不仅收集这些东西，甚至收集那些门徒的遗骸，所以就说，哎，这个是谁谁谁的遗骸哈，我们现在把它从这个耶路撒冷找到了，然后我们来，这个移到这个罗马来哈，所以最后呢，人家讽刺说，这个整个天主教就是一个死人骨头教 ，OK， 就是去收集那些死人骨头的教 ，OK，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带来后面越来越厉害的这样子的一种的黑暗出来，到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教会呢，实际上呢就变成了这个推拉，这个教会哈。那这个教会本身来说呢，它就是你如果看它和前面一样，都神责备他们，都是说都是异教邪说在那里面，就是说服从巴兰的教训哈，就是那个假先知的教训，以及尼格拉党人的教训。然后呢，在这个推拉里面，他也讲他说是。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我们也是知道哈，那他是一个这个一个皇后，他是实际上是去拜巴利，然后呢逼迫神自己的先知的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很明显的对他们的这个责备，就恰恰是来显出当时的黑暗。那么对于整个教会的历史来说呢，这段时间正好是对应于教皇他的统治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误的教导了。那你可以看到说，他最大的就是来说你要去赎罪这个概念哈。他是说你整个的这个人哈死了过以后，他不是去地狱。他也不是去天堂，他去哪里呢？他是去一个中间的地方，叫炼狱的地方 ，OK， 炼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要受到这种火的煎熬，因为你本身你犯了罪嘛，然后你还不洁净嘛，你不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所以你要在这里来受煎熬。那么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及早来脱离的话呢？你就需要来赎罪，啊。那么这种的赎罪的话有很多的方式，一个方式当然你要去告解，对不对？你首先要去向这个神父告解，你要去忏悔 ，OK。第二，你要做善事，啊，你要做各种各样的善事，来抵你的这个所做的这些罪 ，OK。那么第三，就是你要购买赎罪券。那么因为他以前做的这种善事的话呢，有很多是很严格的，比如说你一天要用这个玫瑰金哈，就像这个圣母玛利亚祷告，要祷告多少遍哈，干嘛的。那当时很多人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做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我给你个捷径啊，这个捷径的话呢就是可以用钱来买。那么你做不到的话呢，你就可以用钱来支付，不仅因为你自己的罪来赎，同样的呢可以赎你的祖先的罪，因为你的祖先不是还在那个炼狱里面炼着吗？对不对？烤成北京烤鸭了哈。然后呢，你要赶紧让他从那个炉子里面出来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去购买赎罪券。当时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阴谋，就是说当时的罗马教皇他们罗马皇廷啊，他们要来重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他们要很多的经费。所以他们就是差很多的这种这个教皇的特使，好像我们的钦差大臣一样，然后呢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呢就在那游历哈，然后呢到这个每个地方去，就开始像个推销员一样，就推销赎罪券啊，说你当你把这个钱投到这个箱子里面嘎嘎作响的往下掉的时候，你的祖先的灵魂呢就从炼狱里面就升到天堂去了 OK。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就带来整个教皇的这种时代的黑暗。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在你讲到什么教义上面的黑暗，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情况，所有的那些欧洲的那些国王啊，他们都必须要服从在整个的这个教皇的势力之下。啊，如果说你得罪了这个教皇的话，你还必须这个在大雪天 啊，跪在这个教皇的这个房子前面要赎罪，然后你才可以重新被这个扶回王位。那不仅如此，教皇里面的这个争斗也是非常的厉害，甚至到了一个地步的话，居然出现两个教皇两个教廷啊，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就跑到法国去啊，重新建立了，说啊我不承认你，因此的话呢，哎，我重新就设立一个教皇。因为那个教皇本身来说，讲不好听的，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国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达赖喇嘛啊，他们是讲到是说他有继承人的嘛，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在选这个继承人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的分歧，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根本跟那个教这个圣经的教导没有关系，是它是带来一个整个一个权力的集中和腐败，因此的话呢，它那种的争斗，所以带来很多很多那些的丑闻在那里面，甚至到一个地步，第一，他们宣称就是说，教皇是不会讲错话的，教皇永远不会错的 ，OK， 就叫做教皇无误说。因此的话呢，整个的这个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代表神的话，他是神在地上的最高的代表。那他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圣经上也讲了嘛，你在地上所什么捆绑的啊，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啊，天上也释放。因此的话，怎么样？我代表最高的权力，所以那个你要向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些的。神职人员来忏悔的话呢，哎，他可以来赦免你的罪，啊，因为他有权啊，他是神的代表啊，你忏悔了过去，他可以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是充满了各种各样违反圣经的那样子的黑暗，好像人他犯罪，大家都知道说人犯罪是就是我因为我们的罪性哈，每个人都犯了罪。但是他却是来说啊，没关系，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那样的渠道、那样的渠道来赎你的罪。请问，我们的罪可以靠我们自己来赎吗？圣经里面哪里有讲到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来赎我们的罪？圣经里面明明的来讲到说，这个整个的唯一的就是那个没有罪的耶稣来为我们来赎罪。那你可能会想到说，哎，那很奇怪啊，圣经上怎么明明写的这样子，他们怎么那么大胆，他们敢这样做呢？那老百姓或者是说那个普通的信徒，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对不对？不会跟他主说说你错了。原因是在于在当时哈，他们不仅仅说啊教皇无误哈，而且呢他们规定了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圣经和阅读圣经的，必须是这个整个的教廷他所授权的人。而且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圣经哈，旧约我们知道说原先它是以希伯来书文写的，新约是以希腊文写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把它翻译成整个的拉丁文，然后呢就是只允许那些的教士用拉丁文来阅读和讲解圣经。那请问拉丁文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这种对话性的语言 ，OK， 它是一个书面的语言。因此的话呢，绝大不像现在那个教育那么发达，很多人他都是受过教育可以阅读。那很多人到那边去，第一，他们也不了解圣经在讲什么，对他们来说那是天方夜谭，是一种完全他们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字。第二，他们本身对圣经的了解就必须依赖那个教会里面的这些的神职人员的解释，因此的话，他们对于整个的圣经的教导一无所知。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说，哦，从小生下来你就告诉我说，哦，生下来过以后就是要受一个婴儿洗礼，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要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各种各样的来做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做，因此我们就糊里糊涂，反正就是这样下来了。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那个信仰后面的东西，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的一种的 practice， 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而已。OK，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实际上是很可惜，就是有那么多的糊里糊涂的人，糊里糊涂的信徒，他们信的糊里糊涂的。OK， 他们觉得说，只要我按照这个当地教会的这个教导。说哎呀，我就是在这件事也做了，我那件事也做了，我这件事也做了，好，那么因此我的罪就赎了，我就可以进天堂。 OK，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黑暗在这里。那但是呢，我感谢主，就是说神在启示录里面，他不仅仅预言到有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他同时可以也预言到了这个整个的宗教的改革哈。我们看下面一个教会，它是叫做萨迪教会哈。萨迪教会里面，他所赞许的，他说有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就好像说神为自己的教会有预备下没有屈服于这样势力的人。然后呢，他责备整个的教会说，按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行为这个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你会看到，就是说那个当时整个的好像是神的教会，他们也是这个十字架挂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的整个的这种黑暗，就是以及他们的这个教训是完全是死的哈。一直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他就看到了那个因信称义。他曾经也是希望自己为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罪而没有办法从自己的罪里面能够逃脱出来而苦恼，甚至愿意刑罚自己，在他就去修道院里面去修道，他甚至鞭打自己去抢最羞辱的活，最重的活去做，就是好像要去寻求心灵上的安宁，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寻求到。其实如果说你去看，就是说在当今的这个修道院里面仍然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这种的 practice，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些的修道士他要用皮鞭打自己，你知道吗，打得自己这个皮开肉绽的。这个为什么啊？他就是说他要用这样子一种的方式啊，来好像赎自己的罪一样的，就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他们心灵可以得到满足。那么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样的那么多年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马丁路德却是从，因为他是受过神学教育，他然后在修道院里面，他不仅仅是做苦活，他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看圣经以及所有对圣经的解释的那些的书，而这些的东西呢，在当时只有修道院里面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然后呢，他看到以后，他就看到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很明显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他才贴出95条，然后进行宗教改革啊。那么，然后整个的教会历史呢，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个新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就是菲拉铁菲教会。那菲拉铁菲本身来说，他的解释是就是弟兄彼此相爱哈。那么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整个因着改教过以后，然后整个的教会得到了复兴。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种新教的教会哈，或者是改革教的教会哈，就不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所以有的人他问说，哎，那到底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不是基督教？你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这样问，对不对啊？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啊。实际上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是说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因为罗马天主教它也不是说几千年都一直不变的，而它在中世纪所施行的那些的错误的教导和这个 practice， 现在它的很多都已经拿掉了，它也意识到它是错的，所以它也是在慢慢在回归过来。所以从整个的信仰来说，它也是信仰耶稣基督，它也是把它的这个真理积在圣经上面，他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禁止人来读圣经，更相反，就是说我去到这个立马去转宣的时候，看到那公共汽车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招牌，上面说就是说 read the book 啊，那 the book 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以说当地的天主教会他们是占整个人口95%以上，他们也是在鼓励这个他们的会众来读圣经，来了解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建立在一种类似像迷信或者盲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改革在里面。那么本身来说我们必须要以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而不是说很简单的说，哎，到底这个天主教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异端啊？ 如果说按照我所领受的以及我所了解的啊，罗马天主教仍然是整个神的教会的一部分啊，他们过去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甚至现在还有仍然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但是这不能够把他们整个就说哦，他们就是异端，更相反，其实说你要看到的，说不要一想到罗马天主教就想到是教皇，想到各种各样的神职人员。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或者叫做其实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大公教会，普世教会，意思就是说天下就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教会。那么这个 Catholic 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会众哈，他们对神的追求，他们在真理上面的持守要远远超过我们，你放眼望去这些的这些，我们当然我们不是把他讲说哦他是圣徒啊什么东西那种的称号啊，你会联想到说这个天主教里面是有发这种圣徒称号给人，那按照圣经教学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啊。那么但是我是讲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的经历不仅仅是造福了当时他们的人，也同样是造福我们这些不在这个天主教里面的这些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哦你是那边的我是这边的哈，你是那边的啊，你是那边的我是这边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愚蠢很简单很武断的一个区分。 OK， 有问题待会我们再讨论啊。好，那然后到了老底家哈，老底家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说他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权利这样子的一个字义，然后呢他所对应的恰恰就是我们现今教会所有的光景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老底家教会哈，他这边讲的，他说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本身如果你去看的话呢，跟当时的腓拉铁非教跟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呢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确在那个地方很富足，而且是以眼科啊就是为闻名啊周围，那么他有这种眼药哈，但是他们以此来说呢，他们就自以为傲哈，他们就不再靠着神，他们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写照，因为在整个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的当时的这个人哈，他们就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这个邪恶的势力已经被除掉了啊，然后呢经过这两次世界大战呢，我们也觉得说大家都深受教育，就知道说哦这世界大战对于人类有这样的毁灭，因此呢很可能我们就不会再走原来的路进入到世界大战的当中，然后呢人就开始崇尚和平独立哈，然后人文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就开始出来，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文明的进步，就让人家感觉到说哦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力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甚至是将来可以把它送上火星，我们对于这个周围的世界的这个认识达到了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情况，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以及我们整个对于这个人文方面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种族的人民，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哈，然后就世界就相对的就变小了，然后好像种种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哎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光景，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好了。那么实际上这就是神要向我们所讲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冷不热，因为好像刘牧师经常讲的，我们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从这个等到礼拜一我们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对不对？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价值当中，我们一方面是说，哎呀主啊，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割舍啊，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喜欢也太习惯这样的方式了，因此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组合在这当中，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说，你既如这个温水哈，也不冷也不热啊，也不冷也不热，所以这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是说，他说实际上我们是那样子的贫穷可怜啊，瞎眼赤身，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写照。我觉得说当我们这个好像按照现在的来说，受到这个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哈，越来越和这个世界来接轨的话，那神却要告诉我们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光景是贫穷困苦瞎眼赤身的，所以就必须同时就还像以前一样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特别向大家来提醒哈，在这个七个教会的整个的这个每一个教会结束之后，他都会讲一句话，有没有注意到？然后他讲的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没有发现？那么这句话也恰恰是把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几个错误的来解释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些的方法，你看得很明显它是错误的。那像过去派啊、理想派啊、或者是历史派啊，他这边很明显的讲到说，他对每个教会讲完过以后，他就会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不对？他不是说哦，一个一个轮下来，现在轮到这个教会了，好，这个教会哈，你有耳的当应当听，对不对？他所讲的乃是整个普世的教会，是跨地域跨时间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光景依然有效。而且当我很快的把这个七个教会以及所对应的七个教会的历史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是神借着约翰的一个预言。那到了我们现今的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要以此为戒哈，然后才能够真正像我们教会所讲的是建立神他荣耀的教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启示录里面哈，它这中间其实有统计，它是整个一共有24个意象。我刚才所讲义里面所列出来的四个意象，只不过是把它进行归类，来从耶稣基督的不同的角色来归类出四个意象。但实际上如果你看整本的书的时候，一共有24个意象哈，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的数字哈，就七。那么这个七本身来说呢，它是一个很特别，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七来作为一个完全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象征哈。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七个教会也用到这个七，它是属于一个完全完满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解释。那么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它后面所讲到的包括它的意象有七印、七号以及七碗哈，那么这些本身来说就是来提到在将来所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除了七碗以外，还有哈这个七个沉沦和七个最终的景象哈。那么这些都是在这个我们启示录的后面，特别是结尾的时候。那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结尾的地方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对比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审判的过程就是看到它这里面特别提到 巴比伦大城，从十八章开始哈，就是提到这个巴比伦大城。那么有当时的这个解经家就是说，他说，哎，这个巴比伦到底是象征什么呢？是到底真正象征巴比伦呢？因为我们的确知道有巴比伦这个城，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是他在象征这个巴比伦，就是常常在当时使徒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的书信里面提到的这个巴比伦呢，是当时的罗马 ，OK， 就是一个象征的比喻说，哎，是当时的罗马城，他就把它叫做巴比伦，还是有更深的寓意，特别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所代表的这更深的寓意呢？那甚至也有些人更极端的说，哎，这个巴比伦呐，就是在讲天主教啊。就是在讲这个罗马天主教哈。那么到底它的寓意在哪里呢？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里面所看到的哈，实际上它是在讲一个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末世的光景哈。那这个末世的光景超越当时的这个约翰他所讲的这个罗马城，也超越什么其他的，就让我们看到它是代表整个这个旧的一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罪恶和这个各种各样的死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是如何的接受他的审判，然后被唾弃，同时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可以被这个建立起来哈。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城，讲到这个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撒旦他的下场。那么他的下场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第二十章的第七节，我们可以来看，他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然后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神，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撒旦，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就是看到撒旦的下场，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的死人的受审判的下场哈。我们看到在接下来还是在第二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又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对于不信主的人，或者换句话来说，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这里写得非常清楚，甚至是包括已经死了的人，他们要重新复活接受审判，然后再经历第二次的死、okay、然后从第二十一章开始就讲到一个对比，就是讲到这样一个新天新地的哈。然后你如果看这个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然后再继续来描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然后特别我觉得说在第22章哈第一节开始，这个是跟我们教会常常提到的这个经节有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一个整个的最后末世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受审判，然后扔在火湖里，然后羔羊就是呢耶稣基督，他审判以后，他可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跟神的子民一起来共享。然后在第这个17节哈，22章第17节这里面开始哈，他用这个来开始来讲哈。然后你注意看17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然后到了第20节，这里又说，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盼望耶稣基督他的再来，因为他是那位再来的王，他按照这个亲自启示给约翰，并且通过他启示给我们所有神的子民的，就是要我们可以有那样子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耶稣基督他再来，然后我们可以与他一起同享这个生命的快乐。那我必再来，这就是整个新约圣经整个的应许，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哈。那我不知道说，在我们今天你来上主日学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今天耶稣会不会来？ OK， 如果耶稣来了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如果耶稣来了我准备好了吗？ OK， 那实际上坦白的说，我也不是一天每天早上醒来我就会想说，哎，如果今天耶稣来我准备好了吗？但是我知道说，这却是神要常常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提醒，好像那个童女啊等待那个新郎一样啊，我们就是需要常常预备我们的心，因为就按照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然后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但是这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愿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美国的大选的结果，看到很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垂头丧气，好像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选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那我想神不是让我们来诅咒这个世界，神确实让我们怀着一个心，就是说神快要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一个预备的心，然后尽我们的一个本分来预备迎接他的到来。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托付，我不知道神给你今天的托付是什么，但不管托付是怎么样，你就忠心去完成神的托付很多人给我发 email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写说，你打了美好的仗啊，因为这个整个的选举。那我也相信说，这是弟兄姐妹的爱在激励我继续往前跑。那同样的，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仗要来打，那我们就真的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知道说当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哈，然后有公义的冠冕在这里啊， 我献给你来荣耀你。啊，那礼拜五的时候敬拜的时候，神再次让我看到说，神是以恩典来做我们的冠冕。 OK，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也是为了神。有一天我们来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冠冕不是我们戴在头上我们好高兴，而是那个冠冕是我们再一次再献给他，作为我们尊荣他的礼物。阿们。 OK， 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问。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啊，你的启示啊，给我们有那样好的盼望和信心。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当中，虽然我们好像老底家的教会的光景不冷不热，但是主，我们谢谢主，你再一次利用启示录来提醒我们啊，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啊，因此我们的盼望也在哪里。主，乃是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求主你再一次来啊，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觉醒，有一个复兴，好让我们可以从今天起，我们就来预备主你自己的再来，我们来也完成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